大家好，今天呢是大年初一，为什么选择在今天发这个电台呢？是因为我访谈的嘉宾呢，今天是他的生日，大年初一哈，这个生日非常非常大了，在农历来说是非常大的。这位嘉宾呢，也是我访谈的年龄最大的一个程序员，他是60之后啊，但他不是专业的程序员哈，他是会写程序，但是他也，工作应该不是专业做这个程序的。他是60后，我听了他的访谈之后，我们觉得他里面几乎是没有什么错误的，只有讲到了一处错误。他做过网站的时候呢，就是在讲这个网站浏览量的时候，他说有1万多 PV，后面呢还要修改了一下，说是1万多 IP。实际上呢，我觉得这是无足轻重的一个非常非常小的错误，但是呢，嘉宾还是希望我改正一下。我听了一下，我觉得真的是没有必要哈，只有这一个小错误，而且我们也不是刷这个 PV 的，是吧？非常的敬重他，他写了好多好多程序，以至于是我反正是没有见过，就是在没有操作系统的情况下，完全用汇编来写程序，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见识。接下来呢就是听节目了，并且呢祝大家春节快乐。
喂，听得见吗？
哎，你好，你好，好，听得见，听得见，
声音怎么样？
哎，很清晰，很清晰，
啊，OK，OK，可以开聊了啊。
哎，对，非常清晰。
那我也叫你栋
你
哥
叫
吧，
我
好吧？
啊，好，我们互称哥，不过你年龄比较大，不过也没什么关系吧。
那是尊称了。
对
我
对
觉得
对。
这个严冻，严冻有点深邃啊，有点深邃。
啊，
行，
可以可以，
可以
我
哈，
就是我喊你刘哥就好了。
啊，可以，可以，可以，
反正你也听过我那个我一些电台吧，你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首先我介绍一，我帮忙先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刘哥是比我们就是年龄要大，比大部分可能是最大的一个吧，我访谈的。但是呢，
是
就是
吗？
对对对，思路是比较开阔的。以前我也访谈过一个。就是你讲你大学的时候，你那时候大学生是比较值钱嘛，我们这时候就不太值钱了。你就是讲你大学也没有玩过电脑啊或者什么，但是后来还是在这方面从事这方面工作，大概就这样。但是我只是大概的介绍一下，然后呢，你可以稍微的对我们这些人详细的介绍一下你自己。
其实我就想介绍一下啊，就说作为一个60后啊，确实比你们大一点。然后之后呢，我在群里好像也说过一些这个，搞过几个小项目啊。那个小项目呢，都是什么呢？都是我这个业余时间，业余工作。其实我本身的工作是，我不是干这个的，是不是干这个的啊？然后呢，还是开始吧。你起了头，咱们就先。自我介绍一下啊，
可以可以可以。
我呢是这个80年代中嘛就考入了大学，大学还是不错，现在叫什么？反正就说是什么系，就是什么985、211，反正就是一个重点大学，那时候叫重点大学啊，但是
哦，
叫个
是
重
这
点
样。
大学啊。我呢学的是物理学专业，我是物理学进去的，确实啊，我们。咱们今天聊天呢，因为是程序员的这一些相关的事儿，是吧？然后呢，
哎，无所谓的，无所谓，你可
我无
以
所
就是聊任
啊，
何都
我，
可以。
哎，我，然后这我也想着就是说，还是有一个就是说大概的范围啊，就是说，
可以可以。
程序相关的一些事情啊，别的事情呢，咱们就人生啊什么的感触啊，咱们可以聊，但是呢，我觉得少聊一点，就是聊聊我这个曾经干过的这个项目，好吧？
可以可以。
那都是业余项目，上大学的时候啊，确实没有接触过计算机。那时候，我们学校是，IBM 什么780啊，还是什么 PDP 11啊，就那么几台，算大型机还是算中型机吧，
中
算
型
那
机，
中型机。那个
对。
进机房呢，都得穿这个拖鞋啊，白大褂哈，后来不要求了，反正得穿个拖鞋，反正钉见地板啊，在里面。走一走，所以我到大学里面呢，他们有人选修啊，选修 Fortran 77啊，Fortran 77，我呢就是键盘啊什么的都没有摸过，都没有摸过啊，大致情况就这样。那么从事这个搞一点计算机的软件呐、编程啊这些方面的事儿呢， 是我工作以后，工作以后呢，有个老姐啊，想做一个收款机。那时候不像现在超市那么多收款机啊，那时候收款机，在国外见过啊，在中国没有见过。他就想做一款收款机，然后呢，就请了几个学生啊，学生我呢是算这个研发人员之一吧，因为我从小呢喜欢这个无线电啊、电路啊，这些玩意儿啊，家里的无线电杂志啊，什么现代通信呀、这有一人高吧，反正就喜欢做
那
这，
很厉害，厉害。
喜欢做这些小玩意儿。然后呢，就接触到了，比方像汇编啊，就那个时候写程序它确实是汇编啊，扫描键盘，然后之后看看延迟200毫秒，你200毫秒以后，你说明你按下这个键了。所以说接触一些这个计算机方面的事儿，然后这个情况呢，就是我呢就开始了这个计算机方面的一些爱好吧，就从爱好开始吧，
那也就是说，你那我倒是很想知道，就你们那时候大学生真的叫天之骄子啊，对吧？
挺顺利的，就是那时候也是啊，就考大学啊什么什么的都没有经历过，特别的这个什么，学习本身还可以吧，这个很顺畅的就入大学了。就是说考不上大学反而是，对个人来说啊，反而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儿啊。
对对对，
对
就是
对，
当年的学霸，
对对，
对，现在就，
上中学算是学霸之一吧，就是
对对对，学霸，然后就是，你是，因为当年的物理，就是你说的这个 PDP 的话，PDP，
幺
这
幺，
个，对对，PDP 幺幺就是 DEC 公司的，应该是 DEC 公司的话，它应该就是 PDP 7跟 PDP 幺幺就是。造 Unix 就是咱们说的，经常说的 Unix，好像就是在这个
对，
PDP7 上。
过渡阶段嘛，他们那时
对
候
对。
确实，那个我们学校好像除了 PDP 幺幺，还有那什么呢？还有IBM 的370吧，叫什么？
哦，那个就很大了，是吧？我
对
见
对
过，
对对，
对，我见
那。
过那个370的，就是尸体，就展示的，它已经不能运行了。我看过，那个是非常大。但 PDP 幺幺的话，好像是比较小，像个。比冰箱比现在的冰箱小一点点，
对，那是我们 PDP-1 就学生用吧，然后这个 IBM 那大机器，那个开起来之后都是要水冷的，水冷就是说不是咱们所谓的什么，就那有一个冷却塔呀，冷却塔是不停的流水啊，哗哗啦的那样干的，
那样那个我都没有见过，就是我
就是
去
一间
博物
大
馆
房
的
子
时
啊，里面就是说
候，
楼顶上就是这个水冷，水冷完了之后搞的这个什么，
是这个样子啊，确实比较厉害。后来的话，你就是出来之后，你那时候你用什么操作系统啊？我都不是很了解了。
那时候不用操作系统，那时候我
没
也
有操作系统是
不
吧？
是那个时候，我说老实话啊，咱们搞计算机，就是我没有学过这一门课。但是呢，据我了解了，他们学的呢叫 Fortran 77，Fortran 就是一种那个计算语
这
言。
个我知道，这个就是它直接跑在机器上嘛，它也不用批处理的那样，就直接输进去，它就跑这个东西。Fortran 77。
比那个纸带打孔要先进一点，但是呢，还是得记录，也
对
没什么
对对。
存储的，还得记录，
对，就是我上学的时候，就我上学就已经2000年左右了啊，那个时候的话，就是做建筑系的，他们还是学 Fortran，就是Fortran
那
77。
是一门基础语言，确实啊，很
对对。
规矩矩，规规矩
对
矩，
Fortran 语言，他们好像是说这个 Fortran 语言，包括现在也是啊，就是很多的做科学研究的仍然是用 Fortran 来做，但是很多的就没有办法更新嘛，因为他已经写好了很多的科学语言，比如说做这个桥梁啊或者做什么的，他们说你再重新用个另外一门语言去写，反而会增加很多成本，反正那个也能跑，那
这
个桥
个，
梁什么的，
咱们
他也对，
现在用现代的语言，或者是现代计算机水平或者什么，在看这些事儿呢，这可能是以讹传讹了，就说还，但是那个语言没有死，肯定是没有死
对，
啊，
肯定是没有的，肯定那对，那个是没有
对，
死的，Fortran 语言，对，
你看看我这个，所以说我是后来工作以后，通过这个就有个老姐啊，去打工，这样的话呢。这个打工也是业余时间，他也在业余时间去 去搞这个收款机，啊，收款
哦，
机
收
之
款。
后呢，然后说我们都是每天住的比较近嘛，每天晚上7点以后，到9点，请了这个学生，那个时候还有几个教授了，他现在是大教授了，都是什么北京那个什么北京邮电了什么什么的过来，过来了，
是这样，就是我知道，就是以前的时候我不知道现在的收款机，就是以前我接触的时候，就是中国比较早期的收款机都是 IBM 的，是吧？也
你看 IBM 的英文怎么理解嘛，是吧？IBM 英文就是这个商业，是吧？
对对，商业什么什么，对对对，他就是他们，就是 IBM 的有一个操作系统，就是咱们就是我们那时候哈，它是有一个就操作系统叫我想想叫什么了，叫 ZOS 或者是什么，我忘记了 ZOS 或者类似于他们后来开发之后，好像是我们书上就经常举例子说，哦，这个是不太成功的一个操作系统，但实际上它是运行
你
在收款机上
是不是指
啊。
这个？就是说另外一个，就是说华人创造的那个什么三位的，不是2位的，那个操作系统啊，也不是，也不是啊，
也不是，反正当时的是，因为我经常在研究这个，就是那个 POS 机那个啊。后来的话，我知道，哎，好像是我们经常传来传去的，说它好像 IBM 失败的那一些。我发现后来其实也没有那么失败，并且而且应用也非常广。后来他们就把它应用在了这个收款机上，收款机就那个扫一下或者是什么的哈，IBM 好像叫。我忘了叫 Sure OS 或者 ZOS，我现在记不太清楚了。反正，对，那时
我
候
明白你
你，
的意思，但是那个时候确实是我们是拿这个汇编来干这事儿，啊，是拿汇编来干这事儿，那每算一步都得什么倒来倒去啊，计算器啊，加一位减一位啊，这个什么做这个回事情，因为它还关系到硬件嘛，那得从那个按键开始按起，那接触不好。那又是问题了，反正就是说挺费劲的，挺费劲的，就是从最最基本开始干起，
对，就是硬件、软件哦，以及你这个物理啊、电路上都要重新的哦，弄一下这样。
对，弄一下。但是我说老实话，我呢是首先我是接触到了这个汇编，但是编程序呢，我是不干的，我就算这个算里面的这个学徒也好啊，这个什么好啊。我就焊焊电路板啊，然后之后呢，去搞搞这些信号的大小啊，等等搞搞这些名堂，就是一个键盘，什么什么的，搞，你搞搞这些名堂，
是这样
那时候你想想，我
啊，
是一个学物理学的，然后呢又爱好这个无线电啊，当时接触的计算机啊，那计算机好啊，真好啊，为什么呢？你说那程序就是一个按规则来的东西，是吧？
对对对。
对，按的一个路子跑，就是说，对于我们来说，这事儿太简单了，是吧？所以说是一种物理系的思维啊，咱们不说物理思维啊，就是物理系的学生的思维，来看这个，计算机这太好，打开了一个世界，那任何事情呢，我想的话，世界上什么事情都可以呢。公式来精确的，确定它，来描述它，对我们那个太他妈简单了，是吧？那这玩意儿是确实简单，所以说很顺畅的，就是说，入了计算机这个软件，这个是这就接触到这个行业了，接触到这个
对
行
对
业，
对，就感觉到好像是哎，一下找到最喜欢的，因为它好像是更符合物理学哈。如果就是
对
以
啊，世
前
界是确定
对对
的，
对对，非常确定嘛，因为我以前我比较喜欢看，其实我也非常喜欢看物理。他们就是讲哎，这个物理如果没有物理学的话，这杨振宁说呢，如果没有物理学的话，这个计算机是不可能出现的。就是他说没有量子力学这量子物理这一块，哎。可能就是没有计算机出现嘛，哎，当时我听好像也是，但非常基础的科学。但是后来我不知道你们那时候是怎么样，就是后来的话，就是物理、数学跟化学，就是这个理学院中，我们那时候叫理学院还是对，叫理学院，这三门是找工作最难的，就是比较难的，不能说最难的，就非常难。就我上学的时候，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样，我估计也不是很好。
还
基
可
础
以
学
吧，
啊。
因为这个，我也赶上了一个确实是好时候，60后啊，是时候比较好。那么这个发展、扩充，然后机会，这都算相当不错的一个，对我们来说这个年龄段也相当不错的一个时机啊。我们分配呢是属于包分配，那时候是包分配啊，包
读
分配。
完了之后就国家就说，哎，你去哪里是吧？能选吗？你说能不能给我5个这样选一选？
双向选择是后来才出现的名词儿。那个时候，你就填一个服从分配吧，就这么简单一件事儿吧。服从分配啊，服从分配啊。
服从分配，然后就是说，祖国需要去哪里就去哪里了，是吧？我不太清楚的，在历史。
对，这里面当然还有人情世故、老师、这个家长、工作等，这个人情世故肯定到哪都存在的，但那
对
时
对
候我
对。
们好像是，没有什么选择吧，就都是这个分配了吧，而且那一年呢，正好是89，然后之后呢，读研究生的也少，基本上是那届就断档了，就属于除了这个保送的啊，然后呢那届呢就说。收的人也很少啊。我们就说大江南北，这个各行各业，物理嘛，万金油啊，都可以，都可
都
以
可以
啊，
是
都
这
可
样，
以啊。具体工作呢，我就先不说了，回头咱们再深聊啊。
可以，就是你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就是哎，你说你不是做机票程序或者什么，那都是业余做的吧？
那都
也
是
是，
业余了。那个学完以后呢，肯定是就咱们从计算机的发展来说呢，就进入了 DOS 时代啊。DOS 呢，就是说咱们什么 DBase 数据库啊，Workspace 这个我拿这个呢，就说后来又自己呢，比如说再琢磨琢磨吧，买书，这个到这个书店里买了好多这个计算机的书，书呢我就做了可能。有那么10来个程序吧，包括什么机票预订的，
这个都是你是人家委托你做，还是就是说，哎，你自己就想做，还是做了就马上可以就是卖钱的这一
说句
种？
实话是特别简单，而且给我的这个报酬呢，这谈不上多啊，很少，但是呢，我是一个小烟鬼。结果呢，他们真的给的特别好的烟啊，就给我了，所以我要钱也不多，
给烟就可以。
但是还是有收入的，还是有收入的啊，然后的话，那机票预订啊，像海运的提单啊、报关单的打印啊，那在这个那个时候是确实就是平推打印机啊，像这个打印的都是真打嘛，真打的打印机嘛，
真那样打的是吧？
然后呢
这还
还
说
还，
实在，我都没有见过，我都。我买过一台那个什么真式打印机，就最古老的
那个时候没有别的喷墨还没出现了，都是真打，都是真打啊，
我买过一台真式打印机，但不能打中文，只能打就是英文的嘛，因为我是比较爱好这种东西哈，然后我就这样买了，买了之后，哎呀，我又从那个 eBay 上那什么哈淘一点墨呀或者什么打一打，就觉得很好，现在我把它放在屋里当一个摆件。就放在
什么
那
二十
里
四帧啊，38帧啊，就是一排能打多少？完了之后打印的是拿色带啊，色带就一卷色带啊，这么打印出来的。
打印的话，我买的这个打印，但是我不大会打，就是打印机的话，就打到头了，要自己手动回一下回车，就是按过去那样打，
你说打字机一个道理，
对，一个道理是吧？
一个道理，一个道理，
因为我比较喜欢就是看这些东西嘛，那我看到哎有人在卖这个东西，我就想买过来，但它像一个手提箱一样的一个打字机，我就买下来了，但也不贵，花了七八百块钱吧。
所以说那时候呢，就是说，Dbase 啊，Foxbase 啊，那是真是，玩，说白了是玩通了，哎，玩通了，所以给好多这个单位啊，做过什么工资程序啊，什么的，反正这个东西都简单了， 简单了，做了一些程序，到了时代，
对对，可以可以。就是我也看你说，后面的话我倒是有点，就 DOS 时代我实际上是不知道了。但是你说那个 Turbo 1.0、2.0、3.1这些我就知道，但是我没有玩过 Windows 1.0，但是 Windows 95我玩过。就是我们学校里，就是他不进一批机器，学校里不就这样吗？进一批机器，还要恨不能用它20年，你知道吧？他就一就我们去我们自己在外面玩的话，都已经是 Windows 98、Windows 2000了。但学校的机器 Windows 95还很崩溃嘛？但
那个
是，
时候的 Windows 刚出来，刚出来之后呢，它是还是基于 DOS 的，也就是说
对对对，
你
加
启
了个
动以
外壳，
后啊，你启动以后，C 盘大于号，你看打个 WIN 一回车，它的 Windows 才跑起来，才跑起来。那我拿那个那时候是拿 TurboC 2.0。TurboC 2.0只能拿这个 C 语言的 TurboC 2.0再写这个 Windows 的程序，那程序呢，太累了，
对对对，
所以
是，
现在看来就是说
对，
什么写消息循环啊、窗口过程啊等等等等，你就
对，
会看出来，就是Windows 虽然叫它多任务吧，其实它不是多任务，也不是在并行的，它是等于说一个大循环里面。然后之后呢，一个东西在那，然后再运行，到你了，这么就是
对
说，
对对。
按个点名，点到你了，你就蹦一下，
对对对，是这样，就是我们那时候就已经用了 VC 啊，或者 Visual，就是你写一个窗口的话，就鼠标一拖就结束了。但后面的话，你需要你如果非要了解深入的话，它也可以查看代码。但是大家觉得哦，你写一个窗口还要费这么大力气，好像是没有人研究，包括我又不怎么研究。据说传的参数很多，就是你得用那个 Windows API 嘛，然后不停的传。然后，但是我这些是不知道，因为我也做了一段时间，就是 Windows，就是我们上学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做 Windows，是用已经是图形开发了，基本上都是窗口啊，或者是那些东西都完全是鼠标来做了。
那时候也用鼠标，但是呢，你得自己把，咱们简单的说啊，就是一个按钮，一个按钮，就咱们说 yes no 这个按钮，你怎么做？其实呢，那个时候啊，在 Windows 上啊，都是手工画的，
对对啊，手工，
画一条深灰的线，在上面，完了之后
这个啊，
往右下再画一条深灰的线，这样的话就窗口在。你再画一条白色的线从左往下再画一条白色的线，那么是这个从左下到右下，这样不是一个窗口立体的就出来吗？是吧？当你鼠标一点它的时候，然后之后把这个线改变颜色，变浅，那边变深，这边变浅，那你看看是不是动了那个窗口那个 yes
对对
那个按
对对，
钮就动了，
对，那时候确实太繁琐。我们的话就已经是你有各种按钮，它已经有了嘛，就是你鼠标放上去什么，
有
它都已经
所谓的控
对，
件嘛，就是好的
对
控
对对，
件嘛，
控件都已经有了。但我们就是也从来没想过这样去画，我们基本上就是你告诉他在哪个地方放一个按钮就已经好了。但现在的话，即使现在的程序员，我看是说。啊，你如果即使是这个样子，他还是觉得很麻烦。哇，竟然要自己写按钮，为什么不能全都描述一下语言？现在又有 AI 了，描述一下语言，你给我自动搞起来就是了。
现在还有开源了，是吧？那
对
之
对
后
对，
人家编一个大库甚至
对
你就继承一下，就光机就能出来，是吧？而且里面的东西
对
就想用谁就用谁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也就是说你在 Windows 上还是。挺有经验的啊，Windows
其实啊，
一
咱们
点零、三
说
点零什么的。
对1.0到3.0，但是这个过程呢，很快就过去了。那么就说是从这个在 DOS 下的数据库呢，就很快就都转为 Windows 下的东西了，这个过程其实很快的，而且呢，在Windows 95前面啊，还有一款叫 Windows 3.0，那个3.0坚持的时间还是算比较长的，Win 3.0，3.0下面也有很多开发的软件，而且那个时候出来以后，DOS 下是汉卡，你刚才说的那个打印机啊，不能打印这个
中文
中文了，那个需要增加汉卡。
哦，是这样，
啊，那就
哦，
是你想想，就是那个巨人集团的那个老总，那个
啊，
时候。
就是他后来卖脑白金的这个嘛，
啊，
叫
对
史玉
对，
柱，史玉
啊，
柱，
属于说，
对对。
那是大佬。那个时候他读研究生的时候，就是搞了一款汉卡，汉卡那时候呢，等于说，大家都有汉卡的时候呢，他呢就是说，开发出一个汉卡，然后呢拼命的去用广告的形式。那个，我觉得这个事情就这样，就是说他等于是说发家致富也好，说
嗯，
开拓也好，那他靠一款东西，那么他马上就是说。大发了，那巨人，那就是他的那块汉卡，
哦，
汉卡插在这个主板上，完了之后，等于说就是说还是字符型的，然后之后就可以把那个汉字儿显示出来，16点阵的或者24点阵，那种字，
哦，哦哦，对对，现哎，就像是以前的这些字库，就是点阵的字库，它。因为现在带的都是矢量的字库嘛，
对，现在
对
矢量字
对
库，
对对，就以前的点阵的字库还是用在一些游戏之中嘛，但是有时候我找来找去，好像是也不知道有没有版权呢，也有时候也不太敢用，因为现在版权你搞一下还是比较那个什么
好 行，那个待会儿咱们还可以谈到智库这事儿，因为我有个项目和智库强相关，强相关，
哦，可以。因为比如说，我现在做游戏或者做什么的哈，也有时候我们要做个就是说，2D 的游戏，中文的话，你显示矢量的，并不是说不好看，而是比较违和啊。你这个这么光滑，然后那个，你那个就是方块方块的去画嘛，就是反而不太好。但是我也一直也没有找到这种就点阵的字库，有时候也跟人聊天嘛，但是我发现大家都是好像在用盗版的，
是。行，那咱们讲这故事呢，就因为我都经历过，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这样的话，聊起天来，大家可能对上古时代的这个电脑啊、软件啊，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对对，
然后
对，
最
尤其
后
我看你那个，你讲的，因为很多都是我稍微知道，但是你理解的就非常深入嘛。包括那个 Delphi，我真的是用了好久啊，Delphi，大概用
其，
了5年肯定是有的。
我知道那个，其实 Delphi 以前啊，就是等于是 Windows 3.0时代，Delphi 还没有发布啊，波浪公司发布那个时候呢，其实大家用的呢，我说几款产品啊，可能大家现在也有用的啊，什么 QuickBase、SuperBase，这就是在 Windows 下面的开发的数据库了，还有VB 当然可以接数据库了，MS-Access 像这些的都在 Delphi 之前啊，我也玩了这个好几年，就是搞这个。
这就酷的啊。
那因为我开发过，我讲讲什么故啊，开发一个财务系统吧，咱们说这财务的前端程序，啥意思了？所有的记账软件什么的，它都是拿了凭证以后，你才是这个进入财务系统，对不对？
对对对，
那和业务就关联性，那就，那么，但是在 Windows 3.0下呢，比方说有 QuickBase 啊、SuperBase 啊，包括 VB 啊、Access 等等，我干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个也用这些东西进行开发。那举个例子呢，就是说开发了一个财务的前端系统，哪有前端系统呢？的账务系统啊，它肯定是起点是凭证，对吧？起点是凭证，有了凭证以后才能就是说入账啊，或者说
对对
那个
对，
单的，那我呢就是说想把这一个事儿呢再往前提一下啊，和业务呢也有点相关联啊，当然还到不了咱们 ERP 啊这种就和业务关
对，
联。那我就抓住了一个节点，这个节点呢就是说那个出纳，就是咱们单位的出纳，
出纳知
出
道，
纳它总是要你要发生的时候，它是不是要打印支票啊？对，那么这个打印支票就是没报销之前，就是报销肯定是支票给人家再给你发票，完了之后按顺序来啊，是这么个流程。那么在这个支票打印这个节点呢，我呢就说，那这个出纳呢去做了一部分的录入的工作， 啊，它的支票的用途啊，它可能的这个会计科目的分类啊，是哪个单位产生的呀？对，等等等等，这个，哎，都是由这个，哎，出纳，出纳就搞了，出纳也很高兴啊，出纳怎么高兴呢？他不用手写支票了，人家手写支票那个也慢，是吧？他就输入，支票上面的什么金额呀、啊，他还不用写繁体了，是吧？不是繁体，那个大写，就是一二三四五是几万几千的那种，他不是要用繁体字吗？他也可以去输入阿拉伯数字，他就直接就打了这个大写啊。到时候后台了，会计呢，到时候呢拿过来了，就说审核一下，确认他的这个会计科目，到哪儿去？这样的话他就很顺畅了。能提前几天嘛？提前几天把这个账务啊，这个等于预输入进这个系统。那所以这事儿好像是确实哈，就这个节点，在出纳呢能解决一点问题。那其实还在当时呢是一个刚需，啥意思呢？就是说90年代啊，你听说过没有？叫三角债。
现在也有吧，就是你欠我，我欠你，现在
对，
很严重。
那个时候特别特别严重，特别严重。那么这样的情况呢，资金的流转啊，它是不是很顺畅的？也就是每个单位呢，并不是很有钱，他的钱都飘在外面啊，应收账款都飘在外面。还有那个时候没有咱们现在什么基本账户，就一个公司有个基本账户，你出，哎，是要了，出入要拿一个账户，对不对？没那个特别现金啊，什么什么的。那个时候啊，每个单位有很多很多的账号啊，这样的话你就根本不知道。比方
搞
说，
不清楚了，
我总看说，哎，再付给他这一百万啊，付给他一百万。那我不知道哪个账户有这一百万。就所以说，这个付账的时候呢，他不知道。用哪个账户付合适？比方说，我是中国银行、北京银行、天津银行、上海银行，我都有一部分钱啊，那就我就分不清用哪个账户来付这个账，但很可能只有那个账户那所谓的报账，就开空头支票，就开飞了，哎，这个问题，那我这个系统呢就能够解决这些账户的这个。这个存款的金额，可以画条曲线吧，或者说一个数字啊，你给他那个财务人员，也就是出纳，他知道用哪个账户来付这笔款。那个时候啊，说老实话，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付款都是远期的，就是说我付你10万块钱，我让你15天或者20天以后再取，我那个支票开的日期都是远期的。这不是能够节约一点这个资金成本，或者说账没倒清楚的时候，那所以说你像入账啊、出账啊，你都搞不清楚。所以说那个这个系统呢，就是等于说是个财务的前端的一个程序啊，而且正好是到出纳这个节点为他本身出纳这个工作呢解决了一点问题，又给财务系统这个会计。他又知道这个怎么记账，然后给财务总监或者是出纳也知道我哪个账上有钱，哪个账上没钱，而且过了10天以后我的账务情况怎么样，对吧？你得看10天以后，所以说做了这么个程序，做了这么程序呢，用得特别好，真的特别好，但是发现了一件事情，啥事情呢？这个。有一款打印机啊，叫普林支票打印机，坏了我的好事儿。因为什么呢？他跟银行签了个合同，说银行现在后来就是说确认了啊，我认普林打印机打印出来的支票，我认手写的支票，老子不认你
其他的
平板式就是平推式打印机打印的支票，我不认。这个系统一下就给崩了，
哦，这样你买这个普林行不行？不卖吗？它什么？
普林傻乎乎的，他连中文都没法输入，他只能输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完了之后，哎，特别费劲嘛。后来几款他能输中文了，但是他不做任何接口，他就为了卖他的打印机啊。所以说这个普林打印机后来和银行啊、税务啊有很深很深的合作啊，但是最后避免不了他倒闭，这作恶多端，我觉得啊。不利于信息化的发展，这个算是。
也就是他不对外，你就是你不能调用我这个打印机，对吧？
对，他没有什么接口
就是说他只是你给我装上，我就是在这里这样跑，但谁也
啊。
别调用我的，对吧？
对，哎呀，像为什么这个事我要谈这个事儿呢？因为我那时候就对这个信心百倍啊。你想想这个。慢慢的，那时候的 ERP 啊，和这个叫什么账务，就是说不除了账务系统有人开发啊，那 ERP 那个在中国还真没有人开发，就是关系到业务啊和这个财务啊，相结合的这些，就是说业务系统和财务系统相结合的这些玩意儿啊，它真没有人开发。然后之后呢，当然了，比方像用友啊这些账务系统呢，它就想往上游走。啊，那些搞这个业务系统的，又想往下走，是吧？这个不是正好是一个账务的前端系统，哎，这个他们正好能结合，所以说我到这个用友公司，这个在做反弹呀，不是跟栋哥是反弹啊，那时候就介绍经验，啊，介绍经验，然后呢，等我这个好几个人说话的时候呢。那他那北京的经理啊，就叫秘书，赶紧把那个录音机拿过来。哎，就我说的时候呢，我等于跟刚才一样，就是说，刚才不是咱们说话的时候正好有小段了嘛。那个刘工，哎，你再重复一遍，再重
重
复
新一
一
下，
遍，然后拿录音机过来。哎，这个挺有意思的。哎，这个系统，哎，
这
但
你的
是，
宝贵的经验嘛，
哎。
他就少走很多弯路。
可以说他这个，可以说他再往上游再拱一步嘛，是吧？再往上游拱一步嘛，这个就是说介绍经验的时候说嘛，其实程序不大啊，咱们现在看来也是做了什么一个把支票打印出来，把那个账预科目预分，对，因为会计还要核实嘛，啊审核嘛，然后再做一些账务，就是说。账号那个银行账户的管理，和预测啊，像这些事情，啊，再做一些工作，啊，其实很简单，就咱们现在看来这个都挺简单的一件事，
就是当时就是说，你只能这样说。其实很多的系统，我是觉得哈，开发上也许是没有难度，但是你如果是第一个做的人，那就非常有难度，抄起来是没难度的，就是那个摸索的阶段是最有难度的。
哎，所以说呢，这个刚才说了，我说这个出纳是个节点，或者说呢是什么呢？在推广这个软件的时候啊，现在不是软件都是我做出来你用嘛？在推广的时候呢，其实包括像这个单位的业务系统的推广，其实很关键一点呢是什么呢？是你不能增加业务员的这个做事的成本。你要方便他，你从根儿上就是说从他的角度来看，哎，怎么方便，怎么来，对不对？他抄账还是抄好几遍，你这会儿好嘛，都全存在电脑里了。你一说打印，就输入10000，啪一回车，就1万块钱出来了，大姐也出来了，他高兴，他真的高兴，为你这个事儿，他多输入点，他都满意，哎。
是这样。但是现在啊，因为我也做这种，就是叫我们叫弊端，就是对这种就是商对商的。但实际上是这样，现在很多的就是商对商的是这样，就是用系统的人和能决定买系统的人是不同的。
是为谁服务的？没搞清楚。
是他基本上是，比如说我是做一个商务的系统的话，我其实是对能够有话语权的人， 去演示这个系统嘛，你给他搞半天，你可以这吹很多，但是用的那个人呢，他天天在用，但是他没有能力决定买不买。其实我也发现了这个情况，而且也确实很难搞啊，因为有很多时候就是比如说我要给这个移动系统这种大公司买，能够决定买的人都是领导，但是领导永远都不会去用这个软件，这就是情况。就是说，而且领导他即使不会用，他就是主要我要看一个报告，他怎么做？现在不都做那种什么大屏，叫智能屏，实际上就是把所有东西都显示出来。
就是
你给，
BI 中台，对，
对，就是给他这个样子是比较好，但是系统好用不好用，哎，他也不去用。然后呢，那个像我们这种开发的人也不去优化它，我也能了解到那些人的愤怒。就是说，你给我整这个没用吗？你还增加我的工作量，有时候就是要增加一下工作量给他呗。就是因为领导他要看掉，比如说这一星期7天的报表，而且很多都要输入一下的，因为有些他不能够完全采集上来嘛。实际上，你增加了这个系统，又给那些人增加了很多的，就是繁琐的功能。包括我相信你做这个也知道，很多的 ERP 很多人是不喜欢用的，花很多钱然后上码之后。其实那些财务人员也气得要死，但是他也没办法，是吧？他也只能用。哎，现在这个情况，
经常业务人员说一句话，就是"脱裤子放屁"是吧？一坨
对
屎
对
是
对，
吧？一坨屎脱裤子放屁，
对，就是这种情况，就是说很难搞。因为我在这里也打工好几年了吧，十几年了，我也会经常碰到这些人的抱怨。我想想，哎呀，我也解决不了，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也不是我卖出去的，我确实是开发的软件，我也能理解到我开发的软件是给谁去看的，就给你的领导看嘛。但你跟我抱怨，我也没办法，因为我改不了嘛。基本上就是我有时候会跟他们讲，我说啊，你跟我抱怨真的不行，你要去给你领导抱怨，然后你领导再找我那里销售去抱怨，我就可以给你改。否则的话，这个流程不对的，我不能乱改。
所以搞这个呢，我认为是推动力啊，就是咱们推动力要平衡，啊，是这个或者说需求要平衡，一个是这个领导推动啊，从上往下啊，一个是业务推动啊，业务到时候不行了，就说没有这个系统，或者没有这个数据库，或者说没有这个规则赋予的这个系统里面这种 ERP，它没法去工作了，就说是人点不清这数了，螺丝刀多少个，这个螺丝钉多少，它也都点不清了。还有呢，比方像咱们说政策推动啊，这个就不多谈了啊，政策也会推动它。哎，那么几个推动要平衡，也不能是光重一点，那就是说很难搞，很
现
难
在
搞。
是这个情况，是很难搞。有时候，包括现在我也会经常碰到一些这种问题，就是了。不过你的思维就已经非常先进了，就是说你起码是站在哎这个我这个出纳的这个或者出纳或者会计这个层次上，哎为他想，而且减轻了他的一个工作量嘛，他很喜欢用，这个是最好的，我觉得是这个是最好，两方都开心嘛，这叫双赢。
其实这个斗争啊，不单存在这咱们刚才说这个几个方面推动的平衡的方面，还存在于比方说你写程序啊，写程序，那个 on error，就是说这以前未必写的过 on error，但每一个函数里面都要写这个，就出错了怎么办，是吧？然后呢，其实那个 DOS 的时候呢，比 Windows 其实更灵活，更那什么呢？调用的是东西乱七八糟特别多，而且呢，有很多分叉啊或者什么的什么的。其实那时候呢，我认为啊，就是说我自己经验呢，就是说，要把这些你的服务对象看成敌人，他们都是敌人，他们都是捣蛋鬼，哎，给你捣蛋，哎，说着说着，他按个上下键，哎，你就飞了，你不然。那时候就是控制的太多，
而且我们无法预知客户输入什么嘛，输
对呀，
入
对
输
呀，
出是什么？
对呀，
对，这个是这个问题。
所以把他们作为这个敌人和捣蛋鬼，来对待，不然你的程序根本谈不上稳定性啊，那经常出这个，引申出来就是说，你说我搞物理的一个公式，甭管多复杂。他都能够描述这世界，哎，怎么到了这个同样是机械的东西 啊，比方说死板的东西啊，有流程的东西，到了这个电脑这块儿，哎，它怎么就变成这么复杂了，是吧？
哎 对对，
对吧？就是说，当当当，今天冒出点什么，明天就又来出点幺蛾子，哎呀！这么
是
说，
是，
就说咱们简单，别编程序了。就是说你修一台电脑，你说哎，我知道这个，就不就是显卡的驱动没有嘛，是吧？结果每次你修这台电脑所费的时间，要比你想象的时间要长得多呀，这不是一个数量级。
对对，是这个样子，是这样子，对，现在是这
是，
样，而且很
哎。
多吧，也要讲人情世故，哎，有时候就我年轻的时候，我也经常会很理想化嘛，你做这个财务系统，让我想起了我跟我的导师，我导师也是给医院嘛，医院做一个类似于 ERP 系统啊，类似于部署之后，这个就不通过嘛？为什么？因为这个钱嘛，他以前的医院的流程是这样，他会收集一些钱，看这笔钱要花到什么地方，要有一个人点确定，就是他签一个同意，类似于这样。但签同意的这个人，他肯定都是自己的亲戚或者是什么，因此每个科室都有。像我们这个，我导师做的哈，我没做，就是我们去帮他安装起来，然后部署，然后再反馈意见。这个。这个是，比如说院长吧，就是觉得不行，就会他会给你提出很多的改进的东西，就因为太智能化了是不行，因为你太智能化，比如说这个科室中给出钱，然后一下子汇总了，那么很多人就失业了嘛，他显得没用。因此呢，我记得最经典的是，他说这个地方你一定要有一个人，就是我整个汇总了，要有一个人拿着个鼠标点一下确定，他唯一做的事情就是。钱来了之后，他点好，就是一个确定，然后这个系统再继续走。
你，而且你也取个好名称，比方叫审
对
核
对对
啊，叫审
对对对，就
核
这样。对，他什么都不能做，就是点个确定，或者他觉得不行，不能通过。这就是一个很，有时候我想想，哎，这个人也挺厉害的，权力很大嘛。他可以决定这个系统要不要继续向下推进。刚开始的时候是没有的，就直接就是汇总了。但他也不能点不确定，为什么？因为那个药品价格就那些，你加起来，你只能点确定嘛，你又不能说我算出来不是这个药，他甚至都不能点不确定。你不确定的话，可能就有问题。但是他确实加上了这样一个功能。有时候我想想，哎，这也就是我们这个像我这种程序员的思维跟这个社会是有点脱节呀，因为还要讲到人情世故嘛。
同感啊，同感啊，哈哈哈，一样的感觉，确实确实。那我这个不是物理脑袋瓜，我是物理学生脑袋瓜啊，这学物理的脑袋瓜去看待这些很多很多事物，确实是对自己或者自己很纠结啊。就是说这么简单的，我能拿更复杂的这个公式来描述的，他为什么这个到了这个时候就这么困难了，是吧？
是，对。
这也是咱们人生这个走的这个经历里面其中有一坎嘛，要去必须得去跨过的，
对
必须
对
得跨
对，
过的。
慢慢的就这样，确实是这样。哎，我看你还可以继续讲讲那个千年虫的事情。但我对千年虫是这样哈，我是千年虫是这样理解的，我好像觉得它好像没那么，可能因为我那时候太年轻，我就天天说啊，我千年虫要不行了，因为它只记录了两个嘛，比如说1980年还记了个80嘛，他说有多么复杂什么，但是我然后也就很平稳的度过了好像。在我的印象中，他好像没有造成什么危害，看起来是你们这些人就是，做了很多工作，我们都没看到，是吧？
我当个笑话讲吧，
可
因为
以可
这
以。
个什么呢？这个千年虫使我还发了笔小财了那个咱们说起来，刚才你说的那个 Delphi 是吧？Delphi 其实我开发这个系统呢，是后来是拿 Delphi 开发的。Delphi 呢，就说你搞过这个什么 Access 以后Delphi 就出现了。出现之后呢，那个 Delphi 1.0的发布会啊。发布会我去了，我去了之后呢，他讲了一个，就是那种，客服啊，就说客服的一个应用场景啊，客服他说你输入吧，你说这洗衣机， 洗衣机的，你比方说哪哪卡了，哪哪不动了，哎，它一输入了，咣咣咣，哎，底下呢连图带这个故障码，带这个怎么解决方案，刷刷刷，四五大列，呀，就图文并茂就出现了，而且，哎呦，而且速度极快，啥？就是说你现在看的图啊，你一点图就出来了，以前那个图是很累人的，知道吧？你还得
对对
去
对，
调，哎，它就出来了。我看这玩意儿比 VB 要 Visual Basic 要个快得多呀！我带头鼓掌，结果底下那个掌声一片啊，就是也，然后我决定我就戴飞1.0啊，那个特别好，而且它那个 data sheet 哎，那个等于说以前的表格就是表格，哎，它的表格还能变字体，变底色，哎，这个就漂亮，哎，漂亮，我就拿，当然现在来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
对对
就
对，
这
现
个。
在就以前的时候嘛，以前。
那甚至以前就是一个道士型的，就是制服，那连格子都不画，对不对？后来 Windows 画了格子，你在格子里面，再如果有点变化，哎，能突出，哎，还能闪动闪动，哎，这个东西就给业务系统那么，哎，特别的什么了。然后之后呢，我有个朋友在这个，不说了啊，就说是一个
可
著
以。
名的合资企业。这合资合呃著著名的合合呃合资企业，它呢就是说，等于说它是生产检验方面这个程序啊，我编了一个，给它那个生产检验，比方说最后测的结果，分很多类啊，每个类就是说合格不合格呀，然后说属于哪个品种啊，要去控制的什么什么的，哎，我编了一个给他们单位编了一个这样的，可以说是生产检验方面的核心程序，我给他编了一个，肯定比不上 ERP 啊什么的，但是也就是说，作为检验方面和这个评价方面，哎，这个已经很全面了。那个比他们当时德国人编的拿那个 Lotus 123，就
Lotus
一个
啊，我
Excel 的
知道，
前身，
也是，
那
对对
电子表
对，
格那个做了不知道漂亮多少，哎，拿鼠标点来点去，哎，但是我经验不足，知道吧？然后之后因为是朋友介绍了。然后之后我就编完了之后，我说你们就试用一下吧。那我给你编好了，跑了好几趟，那都是业余时间啊。业余时间我去调研啊，就跟他们写方案。然后呢，我那经验不丰富在哪儿了？我把这打印程序也给他编好了，他们就拿来用了。那打印纸打了1人多高，就用了好像是大几个月。没动静，也没个说跟我结账什么什么的，哎，没动静，结果千年重来喽，
对对对，对你得改一下，改一下得是多收点钱
而
了，
且他们就说，所以说现在好多软件公司啊，对这个底下的这个客户啊，其实他不怕你这个，怎么说呢？
不怕
不
你
怕
盗版，
你乱来啊，盗版什么？
对，
他怕你不用我的程序，你不
是
用我的
是
程
是，
序，那不就跟我没关系了吗？是吧？
对
我
对，
你要用了那微软的东西 ，Windows，你用了，哎，我就拿捏你了，
哎，
啊，
对对对，
对，
是
反
这样
正你
是
用
这
了。所以说那时候呢，他们用的很好，哎，觉得这个东西太好了，结果怎么就不行了？领导一说不行了，不行了之后呢，就把我请过去了。
样，
然后我呢就说，正好那时候Delphi 2.0来了。2.0呢有安装程序，啊，我可以把这个不用自己打包了，就是安装程序它自己知道打哪个 DLL 啊，那之后就让我一块儿，啊，我写了正儿八经的说明书，安装那个光盘刻好了，咱们打上标签儿，啊，签了正式的这个合同，
合同，
啊，好好的，哎，赚了他一小笔，啊，这个所以说是千年虫对我来说就是。
对对。
程序还真是不怕你这怎么着，也不怕出毛病。出了毛病你得求我是吧？这
哎，
个，
对对
对，
对，
你只要用就行啊。
对，
所以说当
这
个笑
个
话
我，
听了
这个我也可以讲一个故事，不是我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啊，是我一个朋友的故事，也是，他是做那个自来水计量的，自来水计量可能就是我不是很懂啊，但是也是要靠程序，就是你这个小区里，比如说你就能统计我总用的水量是多少，但这个它是收钱的嘛。收钱呢，就有很多的自来水公司是这样。我第一年收钱，因为第二年我就 不收钱了。第二年我就不想交钱了嘛，不想交钱我就继续用你的，因为你就是记我这个管子里走了多少水嘛，它是也是靠个软件，然后去通过。然后呢，我这个哥们是，他知道这个情况，然后他就让他们用，但是他随机加了一点点那个，比如说加个误差，你就慢慢的，你不交钱的话，你这个整体水的误差，比如说今年的误差，第一年不交钱可能就会10%的误差，然后第二年可能就20%的误差，就这样，一
哈，
直等到人家就不行了嘛，
受不
百分之
了
三十
了。
的误差，对对对，他就说我要给你校准一下，实际上没有校准嘛，那也不用校准，然后你只要交了钱之后，哎，我就可以把这个误差减到比较小，哎，我觉得哎，这也是个好事。他是靠这个方式来赚钱，就你当年是比较实在，都给他了吧？你应该给一部分，给一部分。
或者，比方说，打印到奇数啊，奇数 打印到第1000份，那就咣叽一下子啊，乱来一下，
对，就是说我这个有误差了嘛？他是这样，就是你第一年不交钱，他上面肯定写一个计数器嘛，没有这个 license 了。然后呢，我就给你一个15%的误差。实际上15%可能你觉得忍一下还行，等到30%的时候肯定不能忍了嘛。又加上你太依赖于这个程序，你就自然又去找他，你过来给我调整一下，你去搞一下嘛，是吧？然后哎，又可以了。你只要一年不交钱，我就会有误差。我觉得这也是个好方法，但是
包
我。
括，包括这个程序员，辞职跑路的，提前跑路的时候
哎，
留下来个 bug，这也是故
是，
事之一哈。
确实比较，对，程序员有时候也确实用一些这个方式，我觉得还可以哦。要不然的话，很多人就他不，你不好意思跟他谈钱，他还真不给你嘞，对不对？一直用盗版的，像微软，人家不怕你嘛，你就用就是了嘛，我也不给你什么东西。像 Office，不是那个Photoshop 也是。Photoshop，你就是个人，你就用 Photoshop，就是我很多的那个，官方的盗版，就是那个盗版就官方出来的嘛。但是你等到了，像你公司达到了50人或者是多少人，他就会有一个是说，他直接过来嘛，说你买10份，因为你用了50份，今年你买10份嘛，要不明年我的业绩也完不成是吧？我就慢慢养着，明年你再买15份，这样慢慢
就
的他，
是
对。
说白了，就不怕你不用啊，
哎，对，你最好一下子别替代掉了。你说我不用了，掀桌子了，他就崩溃了。他就过来啊，带这个律师函，哎，人可好了。我知道有，我认识 Adobe 的这个人可好了，做销售的。去他说有个律师函，人家就明说要告诉你，发个律师函就是说我要来跟你谈一谈，就是你用100台，我也不会说你给我交100台，就是说你给我交10台，明年我还来。明年也再多一点嘛，因为我也要让我的业绩稍微好一点，然后拿提成嘛，就这样一直这样养着。不也，在中国是这个模式，我不知道国外是不是。
这肯定是这复杂社会嘛，复杂社会里面肯定好多东西。后来我才就说咱们才明白，过来之后才明白，这个世界绝对不是公式化的，也不是这个用一个简单的公式就
公
能
式是，
描述清楚的。它的复杂性啊，它的不确定性啊，它的随机性啊，包括刚才说的很多很多关联，是吧？在后面后台的关联啊，这些都是不是用物理学或者说咱们数学就能描述的，不可以的，还不可以的。
确实那个就是太理想化了哦，不能处理人际关系。
没错，
就
没错，
对，接着你可以给我们继续讲
行，
讲你说
那
的
我
那
再
个
说，
礼
刚才
品
说
嘛，
咱们都，咱们基本
这
上说的是
嗯
to B 是吧？to
哎
B 啊，然后再开始说 to C，也就是说
可以。
这个 Web 啊，也就是说互联网开始发展起来，这个是。2000几年，也就我看看，对，咱们互联网一般来说是这个联网啊，什么国贸，那是2000年左右，不到2000年，1998年我就上网嘛，注册邮箱嘛，吹个牛啊，我现在注册的邮箱我可以给大家，1998@某某某，这个，而且
幺
是
九
个
九八
收
哦，
费邮箱，到现在还在
还
用
在
啊。
使用是
我
吧？
还在交着费，因为我好多域名啊什么的都在里面。那如
哦，
果说你能注册到这个1998这个域名，就
那就
在
说明
这，
比较早了，
那
非常
肯定
早
是
了。
早了啊，肯定比1998。 哎，那就是我98年注册的，那肯定是这个优先的使用用户前100个，不然的话，这些词儿早就被注册完了，哎，前一百个，
对，是是，对。
然后那个时候呢，就等于说互联网我也起来了，然后之后呢，我再做一款产品，叫什么呢？叫印章笔，啊，印章笔，能想象出来印章笔吗？就是说一支笔一半是写字的，就是水笔吧，就是说一半水笔，后面一半呢，它是个折叠的长条的小印章，就说咱们所谓的原子章
对，我知道原子章，现在小孩都经常玩。
原子章等于说是然后我就做了一个这个印章的头放在这个什么里面，放在这个笔的后边，然后呢，就是一半是笔，一半是印章，那我等于说，我了解到有这样产品，我说这个东西好啊，是吧？你可以把你的公司名称啊、名字啊、电话号码啊，刻在那不是电话号码，PPT 号码，刻在这个印章里面。那个印章是9毫米乘以3.5毫米这么大一点，但是呢，它一盖的原子章很细致，就能盖出来。那时候已经有激光打印机了，就是说干的比较细致了，就能盖出来。那个是等于说是原子章。那原子章怎么做的呢？就是拿一个透明的玻璃纸，然后在玻璃纸上拿那个激光打印机打，打完了之后拿那个激光照排机去照排，照排完了之后呢，腐蚀到就是烧灼另外一部分，然后没烧灼的地方呢，你灌上墨，它就可以去戳那个印了，我花了几万块钱了，买了这个曝光机，曝光机，然后就准备卖这个笔，卖这个笔，然后我还租了房子，请了经理，
准备
开个，
大干一场。
要大干一场。那个什么时候呢？那个时候就这互联网刚刚刚起来，我就想在网上买东西，那时候淘宝都没有啊。
对，
淘宝是后来的，那时候只有易趣，易趣也是刚刚开始，我就想，我做这个印章笔在网上卖，那是肯定可以的，对不对？
对。
然后呢，为了更好再卖这个笔呢，我呢就说，这个做了一套网上设计、在线设计的这个在线设计印章的这东西。那时候我注册了一个域名叫 pen365.com。你知道那个什么联想还是什么 FM365.com 是吧？我注册的是 pen 就是钢笔啊，pen365.com 那域名是这个。然后呢，我又搞了这个在线设计口号呢说的是1000种字体万个图案然后之后那个时候呢是什么呢？是网上设计还是简单一点的，不是那个什么，现在可以拖拽啊，就是说把一个图你放在这个位置，我写个字，拖大小，我放那个。那时候没那么先进，那我只能做一些模板，就是说做一些模板，然后比如画四个块，每个块你写上东
写什
西，
么字
或者说每个块你放个什么图形，但也够了，那还没拖拽。然后呢，去做这个在线的设计。我还请了2个人，一个人呢就是帮我搞字库，那字库怎么才能变成图啊？因为现在字库太多了，1000种字体万个图案啊。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我也干不动了，拿 ASP 写网页，可以动态交互的嘛，是吧？那个 ASP 嘛，
对。
那也干不动了，又请了一个人，完了之后干了一个优美的网站，花了大钱，那一共投入好几万，然后那时候钱还值钱了，
对，那时
就
候
是
确
我记
实
得
是。
那时候就是非典期间嘛，就
零
那个时候，
四零三吧，零三，
2002年底，2003年
啊，
初，那个时候，
对，
那个时候说搞了这个叫优美的，结果呢，这个优美的，咱们优美的点 com，你现在一听知道这英文叫你
是
造的，
你造的嘛
你
，You make
对对，就
对，
叫什么？叫个性化礼品网。个性化礼品嘛，这个礼品好送出去，因为那个笔100来块钱一支，然后呢，你送给人家呢，就是说又符合规定，又不是特别贵，而且是专门为你定制的， 对吧？上面
对
有
对
你的
对，
名字、你的电话、你的公司的名称、你的 BBT 号码，对
嗯，
吧？那送个人呢，人家一定会收的。
嗯，对对对，
100来块钱送一支笔，还是办公用品、文具，所以说那个时候，线下呀，除了网上，线下还销售量还可以。那
嗯。
么好多银行啊，好多这个就是那种，愿意花100来块钱，然后去
送
给
个
客
礼，
户，送
对
个
对对，
小礼物给客户的，这个单位特别多。
嗯，
它又符合这个大家送礼的这个金额的一个度啊，
嗯，
又体现了我对你的一个认知和这个关怀，或者说我了解，那我就写这个。你要不要的话啊，对不起，这名字这电话我到处乱盖，你也受不了是吧？
对对
对，我说我跟那个推这个单位的这个推销的人嘛，就说我说如果他不要，你就说。我把你这个印章，如同马一样，到处去按去，马跟马，你知道吗？就
对
到处
对
到处写马跟马那组，
对对对对，
所以说那个完了就搞了这个，哎呀，
嗯，
这个赔钱了，真的赔了。你想
哦，
想啊，那时候主要是支付不行，
哦，对对对，没有
淘
人
宝
家，
没有支付，你只
嗯。
能自己办一个网站。或者说，在易趣上开一个东西，完了之后，那易趣他易趣都没代收，他的钱都是你把账号写上去，完了之后，
是银行卡，
对，银行卡写进去，然后
对，
之后他没有像淘宝和支付宝出来以后，他才有，要你先存到我这儿，哎，你收了
对
货，
对
你确
对，
认了，我再把钱，那个时候没这个东西，
嗯，
没这东西，
是是，
那你说怎么才能把这事儿在网上做成？那肯定是失败了，那真
嗯，
是失
对
败
对
了，
对。
这失败了啊！个性化礼品网，这个，
对，那时候就易趣嘛，易趣还有什么
对，
Tom 在线？我记得那时候我已经上大学了嘛，易趣的话叫邵逸波什么的。那时候大家不敢买贵的东西啊，真是只能敢买非常便宜的东西。而且那时候你要通也没有这么多快递啊，你就通过邮局去寄，就通过那个邮局又慢。你
对，
以前那时候邮局可慢了，现在。
那怎么你也不敢说先把你东西寄过去，
对，
你没收钱，你也不敢啊，是吧？
对
那
对对，
我那时候还可以，因为但是我并不一定知道是你是你自己刻的你自己的名字和你自己电话的这个印
嗯，
章
对
笔啊，
对，
你要送人呢，我哪知道，是吧？
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事儿就确实没干成。没干成，
啊。
这个是我另外开发的一个小玩意儿，但是呢，确实是到了这个等于说 Web 1.0的时代，网站的时
嗯嗯，
代，
对
然
对
后
对，
之后怎么办？咱们得想办法是吧？完了之后我就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东西呢，真的是超前了一步，实现了网上的在线的定制，所以说关于智库这一块，我是完全拿捏了。
哦。
就智库，我那时候，我现在看来也确实，我那个就想正儿八经做生意啊。那个智库我都是什么呢？都是这个买的，
买啊，
就是我买完了之后，在我这块用，那你就是我的服务器上，或者是我电脑上用，你是正儿八经的用你的智库啊。所以说，我跟那个搞智库的什么的联络挺多的。现在我们还
哦，
有一个什么？智库的什么群呢？都是那时候交的朋友。
哦，那挺厉害的。
那个等于说是智库，但是呢，我不能说我这个印章笔做不好，我就转为这个卖，不是卖实物了，卖信息。以前想的真的好啊，那是叫什么鼠标加水泥吧？那时候叫鼠标
嗯
加
对对
水
对
泥。
对对，
对啊，
是。
我线上能够设计完了之后。我还能扩展到很多很多礼品啊！真的想，我就搞一个个性化礼品一条街，我就做个大网站。但是这个确实现在看来，支付不解决，那真是没办法。
是是，就
后来
信
是，
用的问题嘛，大家就怕，
如果
嗯。
你晚2年，你去搞这名堂，没准儿就火了。为什么呢？有淘宝，我在淘宝上开个店，对吧？
嗯。
再跟那个马云商量商量，我是不是能够，镶入一部分网页。 到我这个，把我
对
的
对
战线
对，
设计给设进去，你卖什么东西都可以，比方卖个杯子啊，
嗯，
卖什么的，你在上面刻字儿啊，是吧？你玩
对对对，
对都可以啊，那这事儿还确实那个时候就是搞不成的事
哎，对对对，
儿，
那时候确实支付这个问题，我记得以前的时候，一去的时候叫我忘了啊，反正他也是有一个那个跟某个中国的银行做的，叫什么安富通还是叫什么？那个淘宝的叫支付宝，他也做了一个叫安富通，类似于这样的，但是呢，确实比较难用就是了。因为那时候你给了钱之后，他也没有现在这种啊，说给了钱，然后商家说已经发货了或者什么，有时候你没有收到货，钱就扣了，而且你没地方去说理去啊。
对，
对对对，就比较，那时候还是有点担心这个事情。对，
然
那
后呢，
是，
我想的话，我卖不了竞争比这实物东西，那我就
嗯。
卖鼠标，什么意思呢？我就卖信息嘛。所以说智库了，我就把智库啊给什么呢？给装在服务器上，然后呢，之后呢，这个提供下载，但是这个下载不是你把整个智库下载啊，是你输入一段这个字符串，我把
我
这
给
块字符串我变成什么呢？
字
变成
体，
矢量图，还不是普通的图啊，就是说这种大小的图我也都给你。比方说会员是这个多大的，然后之后呢，非会员就是一个模糊的，会员就一个大的，甚至给你一个什么呢？矢量图。通过这种方式，然后呢，想赚一点钱，目标呢是什么？目标就是那些搞平面设计的设计师，他们对智库的需求是特别大。
对对对。
我把矢量图给你，他用起来特别高兴，因为那个设计师不可能，那个时候电脑的容量也不大，不可能装那么多款字体啊。我是1万多款字库啊，他不
哦，
可能
这么
装
多
的。
啊。
所以说，你输入一个字符串，你选中一款字体，我一点生成，我就马上生成一幅这个。
质量图
矢量图给你啊，然后
啊。
通过什么呢？通过这个移动的这个短信支付，来一个，比方说，哎，我怎么实现的？我忘了，我是给个密码啊，还是给一个什么呢？反正就是说，你发我一个短信，我就给你一个密码，就是说你能打开这幅矢量图，
这挺好。
然后之后签那个找公司合作啊，去签了一个这个。移动啊，联通的这个短信收费，
对对对，以前的时候是有这种短信收费，就是以前的时候，就是你那时候我们是做什么，就是弄那种电子书小说。也是这样，你要给他发一个东西，他就会收你10块钱或者几块钱，然后
对，
呢，他
就
就
几
会
块
把，
钱，
对对，收你几块钱，然后你就可以收到这个，小说就是了，
要
绘图。
小额收费嘛，小额收费嘛，
对对对，以前的时候是这样，但现在好像也没有了哦，这都微信、支付宝了现
所以说这个移动啊、联通啊，
在。
这个你以为他是这个一般的公司吗？不是啊，真的不
对
是
对
啊。
对，对，
那个时候，咱们所谓的这个大的互联网公司啊，新浪、搜狐。汤姆，网易，这个网易，它就是通过这个短信，这个小额收费，把这些公司给养活了。
对对对。
你想想，那一个移动，一个联通，它就能把这么多咱们所谓的互联网大头、大佬全部给养活了。当然，这里面有投资人在里面啊，但是确实，它的日常确实靠这个短信。来撑下来了，特别是像这个99年、2000年这个互联网危机的时候，就靠这些，就是靠
对
这
对，
一点短信的小额收费来才能活下来。
是，而且他这个短信业务当年都是发短信嘛，大家都发短信，1毛钱一条，但它的成本就是接近于零嘛，无限接近于零。
而且你想想，这个短信是不是这个移动啊、联通啊，他们手指缝上露出来的一点，就把这
对。
帮互联网大佬给养活了？ 对吧？
对对
他
对，
的更大的业务肯定在通信啊，在
对，
通话呀，是吧？在语音啊，是吧？在别处啊，是
对对对，
吧？哎，
是啊，那现在也说实在的啊，现在也是这样。我可以稍微的，我稍微知道一点嘛，我在这一行中，就现在不是，包括现在的网站，包括 B 站呀，就是那几个，爱奇艺吧，就这些视频网站，他们的这个。网络费是极高的，就都是谁收的？都是这些移动公司啊，就是中国电信啊、中国网通啊，就这些收的。他会收一个非常非常贵的钱，包括这些网盘公司也是，因为相比于国外，像 YouTube 的话，它可以给你1080p 或者 4K 给你看。如果中国敢这样做的话，就赔死。像 B 站啊或者什么，真的是赔死。就中国的网络。是非常非常昂贵的，相比于
是，
国外，对，
对，
非常昂贵。所以你看，中国的这方面技术就非常先进啊，就是什么先进，就是啊，我为了这个压缩的又小，就是说我传输的数据量要小，就是我给你调亮度嘛。结果就很多的那个主播呀，就说你看我录的视频是这样，为什么放到你这上面去？哎，你就成那样。其实这些。视频网托管的网站，比如说 B 站啊，或者是爱奇艺这些，他们又不敢说出，是有人拿我很高的费，他只好，你没看，他也很委屈嘛，他说我无奈啊，是不是？他也不敢说。然后前段时间还不停的吵啊，就是这些博主一起喷他们嘛，但他们也只好说啊，将来会优化技术啊什么，其实就是实在太贵了，可能比 YouTube 或者什么的大概贵。贵10倍、20倍都是有可能的，非常贵，就是流量费非常贵。
是啊，
对
所以
对，
说一开始，比方说你像你现在做视频是吧？后
嗯，
来才
对，
有视频，当然他花不起那流量费，哎，花不起流量
对对
费，嗯。
对对，是像国内的话也是啊，国内的话大概是就是我找关系，就是我还是找关系，我不是拿这个找稍微有点关系的话，大概1兆。1兆带宽哈，大概就是一个月大概12块到13块钱，就是你关系还可以的，并不是说特别好的关系，就是已经算是可以的了。你其实你这样一个500兆的话，500兆的带宽的话，大概就是6000块了嘛。
现在都是乘
对，
10倍，几十倍的已经降下来了，哎。
对，对，就是这个带宽，如果在国外你拿那种 VPS 的话，大概100来块人民币吧。但是中国这边大概就是5000到6000这样，非常贵，贵50倍左右，非常贵啊。反
你看
正
啊，没事，咱们接着聊，哎。
对，我就说一下这个流量啊。其实，但是也有一点是，就中国的这个咱们这个人的哈，因为他像我在访谈里，我家里用的这个，它的上行跟下行是不对称的嘛。就是说，我下行是比较快的，我下载东西比较快，
你
但是
这
我上
价，
传是不行，
对，
上传都卖了，
家庭网络，
对，
还不一
上
样，
传他就都卖给了
专线
那
不
些
一
公
样，
司，对，然后这个是比较便宜的，比世界上其他的地方可能都要便宜一些，但是你只要经商的话，就跟中国的一样，就是用电的话，经商的电也是贵的嘛，好像是1块吧，个人用户的话就5毛钱，好像
不
是
到五
吧，
毛，个人
不
不
到
到
五
五
毛
毛，
是吧？对。也类似于这样，哎，不知道为啥扯到这里，我们再继续讲讲你的吧。
所以说，刚才聊哪儿？就是我那个优妹的 网站，
对，
优妹的网站呢，
卖
从
字
这个
体，
个性化礼品网，
对，
然后之后呢，转为这个什么呢？智库。那其实这我智库呢，是这个优妹的下面一个斜杠 found 这个智库这一个网页。那这个网页呢，我后来做得很漂亮，为什么呢？它给设计师服务，然后呢，我又搞了 SEO，那个 Google 的 SEO，就做了很多很多推广。那你当时啊，你搜字体啊、智库啊、个性化，我都是 number one，在 Google 里面搜我都是 number one，啊，那个这 Google 的PageRank 就是说网网页的重要程度，
很高，
我达到四了，达到四啊四相当高了，就是说除了那个什么大网站是五，其他四已经很不容易了，哎，达到四了，然后有人说我你那个优妹的。不是 you made，是 叫李马德，
的
你
you
M
made
A，
啊，
他那个中文英文混起来跟我说，哎，这是个笑话啊，是你
对
妈的
对
网
对。
站啊。然后之后呢，我把这个智库这块呢，提示啊，小额收费不行，我啥钱也挣不了。我呢就说，搞了个 Google 广告啊，Google AdSense，这个让我赚钱了。
对，广告费。
广告费，我没得花，因为我那网站，每天有小1万个 IP 来访问，啊，有一小，不是这一PV 啊，是每天有一小
一
一
万
万个，
个人，就是
对，
真
一
的
个对一个
IP
机
地
器
址，
进来，IP 地址呢，PV 来访问，那我就，零花钱就有了，每月都能收到 Google 通过银行的叫什么快递啊，给我寄的支票，每月
西
没。
联吧，好像
啊，
是，
西联快递啊，
对，
每月都有零花钱，确实有了啊。那时候又看到哈，奥运会又来
来
了
了啊，
啊！奥运会的 logo 你知道什么吗？
是什么嘞？哦，那熊猫是吧？
叫中国印
哦，中
中
国
国
印啊，
哎呦，那时候真是觉得，哎呀，这个世界都是俺的了啊！这中国印都出来
哈哈，哦，
了，
中国印啊。
那我的印章是不是要火了啊？然后就我说我给外国人取中国名，完了之后，你给点钱，我再给你刻一个中国印给你，想推广推广这个，但是呢，这个没有找到合作伙伴，这个项目就没干了，没干就不多说了，就不行了
对对对，
啊。那
你
我
这
另外
经历太丰富了。
那时候确实的网站我推广的相当好啊，我想就造几个网站，一种语言做一个。那我现在那起码能做10种网站吧，是吧？我现在这每月都是几百美金，那我要做10个几千美金，那一个月几千美金，那时候10块人民币10.1还是多少钱？一美金啊，那时候真觉得是很牛逼了，很牛逼了。虽然不我大网站，就是小木桃的已经做得很好了。而且过那个，而且那个搜索啊，这个 SEO 啊，我都研究完了之后，每天就说看看排名啊，看看什么的，哎，这个挺高兴的，真的挺高兴的。
对对对，感觉你从那里，就是正好是互联网的整个电脑到互联网的整个经过，你完整的经历了一遍。
然后呢，哎，但是，后来的 Google，怎么说？Google 退出中国了，怎么说
对
？Google
对对，退出
退
中国，
出中国，
就
完蛋了，零花
零
钱
花，
没了，
对
零
对
花
对。
钱没
对，退出中国了。
了，搞不了了，别的广告不行了，你挣不了那么多钱，
百度什么就肯定不
不
如
不行
它
不行，
好。
那是那不在一个数量级的，不在一个数量级的。
看来还是这个洋鬼子，这个比较诚信。
退出中国了，然后之后就零花钱就 over
要不
然后
你再接着聊聊你那个什么，量化交易，不过这个我确实不懂，但是我非常感兴趣的是你那个，讲讲易经啊或者什么的，我最近这几年对这个可感兴趣
哈哈，我确实是认识几个大师啊，
了。
然后之后呢，这个后来这个咱们上面提到这个个性化礼品碗，包括那个用智库网站来挣点 Google 广告这块呢，就也就随着这个谷歌退出中国然后之后就算结束了吧，结束了之后呢，就开始零几年。零
哎，
八
零七
零
年
零
啊，零
零
七
零零
零
八年
八
的
啊，
零八年以后啊，那然后之后呢，甚至到了08年底啊，然后就开始了这个搞点量化交易。这个呢，一开始什么呢，也是受我的朋友的影响。他呢是什么呢？他在深圳，他算一个大师了，他能够，香港不是有那个当时起什么？彩票不是那个什么几合彩六合彩吗？
六合彩，
他就玩那个，股票也一样。股票呢，他甚至就是说， 不说美声成功吧，他那个涨停板确实抓了不少，抓了不少。我呢一开始呢，从2016年开始呢，这个不是我开户啊，我开户很早，开户可能是91、92年就开户了，我一直没有去操作它，没有去操作它。为什么呢？就是学物理的人，讲究实际的人，认为这个交易啊是没有创造什么社会价值，对
对
吧？
对对，
你没有为社会做出很多很多贡献，所以我对这玩意儿是不屑一顾的，呵呵，真的真的，一开始是不屑一顾的，后来我想，这个咱们学物理的数学基础也还可以，是吧？那么其实我还可以说我做过一个叫模糊数学的综合评判，也就是说，拿矩阵的点乘，然后呢再算这个。然后综合评价、综合评判，反正这些小程序也做过。然后最后，我想用数学的、用量化的方式来进行这个炒股，来进行炒股。然后那朋友呢也给我很大帮助。关键问题啊，我觉得那个易经呢，我从那里面我获取了一些，不是说他这个易经的原著里面所谓的金条啊。或者说是他写，不是那个东西给我的一些启发，而是呢很多易经他处理问题的一些方法，比方说像易学里面看了，现在已经有了，它就分阴阳嘛，那相当于一种分类嘛，是吧？
对对对。
对吧？然后之后呢，比方说像什么六爻有很多，它又分了，就是说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谁是动摇，谁是怎么着。
对对对，
另外还有呢，就是说，它甚至不是分到两类阴阳，那动摇里面就是等于分了四类，是吧？你想，你的俩钢镚儿，它三钢镚儿，它不是有嘛？老阴老阳，
对对对，
是吧？
对对，
它
老
分了
阴
四
老
类，
阳，对。
那么这种方法呢，确实是对我启发很大。我其实还编过这个2次，六爻的这个程序。那个既然编这个程序也简单了，那时候已经有开源的了，对吧？你但是网站直接把它那个JavaScript 就扒了下来了，直接把这个
对对对，
开源软件里面算六爻的方法就可以了。但是排盘我可以做，就是说，比方说什么时候起盘，它的这个阴历是多少，时辰是多少，然后唰唰唰一算，这个都相对来简单。我编了2次，那个。大师至今还在用我给他编的那个程序在起卦，但是这个解盘是无法完成的。解
因为
盘，
这个是靠经验嘛，这个，
对，他等于说很多很多条因素，也就 factor
对，
就放在这儿，放在你用哪个不用哪个，
是
你
是，
那你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然后
对，
在各种不同的时期又是。如何去处理这些东西？你这跟股市一样
是 是，
就是说你看看说了几点，那么这都是在股市里面都有啊。
我也是最近嘛，最近就是人过多好。其实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刚大学毕业或者什么时候，那时候我是一点都不相信的，真的是我跟大部分人都是一样，一点都不相信。但后来呢，我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大概30多，可能一事无成了大概是这样。来，比如说你一事无成，或者是有什么，然后那你就会尝试的去理解它，就是给自己一个解释嘛。但自己给自己解释，我也相信有很多的解释，我也很难说，包括现在的现在也有很多的，也不能说是特别科学吧。包括那种心理学的解释，我也不认为它特别科学。包括你说解梦啊，是你潜意识啊，那我认为也跟算命差不多。包括现在的又说 I 人跟 E 人，就现在的小孩啊，都喜欢用这个。包括我那时候的喜欢用星座，就是你是什么星座的啊，大概是什么样子？但我都是认为这是不太科学啊，至少不太科学，不就好像是理工科思维嘛，就觉得它不是很科学。后来的话我也就是也是接触到了算命嘛，比如说什么四柱八字啊，就是唐朝李旭中的那个四柱八字呀，包括什么神煞呀， 纳音呐、啊，这种紫微斗数，其实我都看过一些。我的问题是这样哈、啊，就是你会发现，无论你怎么解释，它里面总是有冲突的，就是不知道采纳哪一点嘛。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些大师，他可能就是经验丰富呀，或者是什么东西，你会发现很多东西都是冲突的嘛。然后他能找到，哎，我用哪一条是这个样子，所以你可以讲讲你的看法，因为我实在是
嗯，
搞不大清楚这
其实咱们可以跳出来啊，跳出来
个，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咱们刚才讲一开始是物理学的思维，然后呢，就是说社会是复杂的，复杂的它有概率，那么就是所谓的贝叶斯或者混沌啊，或者什么的。其实世界还有一个就并不一定啊是因果关系的，它肯定还有相关性和混沌啊 那么相关性的解释。那就是说，你可能他们俩没有因果关系，或者说是他们俩怎么？但是，哎，你得到这种相关性，你是不是就能够，比别人就是更多的了解到一些东西了，对吧？所以说，这么搞来搞去，你说现在的人工智能，那成了黑箱了，是吧？对不对？你也不用解释了啊！哎，甚至他。你也解释不清楚了，对吧？
人工智能，我觉得跟算命差不多了，实际上
对，
接近于。
你也不能解释清楚了。那你问一句话，他咣就给你一堆答案啊，或者说一堆东西啊。那这个东西，那你说那不一样嘛？我要去解卦的话啊，我要开发解卦程序了，我一定要就是说又用到人工智能，对吧？就是说起码应该图网络得用到吧，哎，就这种就相关性嘛，就像这种相关性嘛，那我呢就用一些数学的什么这样的话呢，我就开发了叫 Zeller 系统，Zeller，就热情的
热心的，
OR 后面做 OR，你别说那 Zeller，就是那个我搞那个 IT 评测那个是那个拼写不对的啊，就是 Zeller OR 是对的啊。这一那我就开发了一个 Zeller 系统，那个时候开发也挺困难的，但是呢，有好多好多东西都用到了，比方说像这个像那个屏幕的精灵，那时候取数据不像现在这么简单，你比方说到一个什么库，你咣叽一下，近几年的这个数据就能下落下来，那时候没有这个。那次还要看盘软件，我通过 iOS 就说，还做了好多，包括下单啊，自动下单，就拿 iOS 差不多0.5秒就买一个股，0.5秒卖一个股，那比手工快，但是那个比现在的量化这高频肯定是要低啊，但是也够了，咱们作为操作也够了，还有发微信啊，发微博啊，那个发微信发微博啊。确实，那个不是发微信，叫发飞信，
我
发飞
知道
信，
那个联通的嘛，联通的还是移动的，
移
我
动的，
忘
移
了，
动的，移
移
动的，
动的是吧？
啊，那个我那时候你刚才说了有，刚才咱们聊天的那个短信是1毛钱一条，对不对？我发了差不多就10万条，差不多，
但是他是这样移动，所以他很蠢。我是觉得那时候他很蠢，他是移动开发的。他说你给联通发我就收钱，他还不如就直接不收钱，那就没有微信什么事了，是吧？哎呀，那时候，
反正我利用这个东西，我就节约了1万块钱嘛，是吧？我微信我就发了10万条，啊，就是我买了什么卖了什么。那时候还有一个那时候网站那个讨论咱们量化交易的叫海洋部落啊，海洋部落现在还存着还
还
存活
存
着
着啊，
啊，我有好多朋友啊都是这个在海洋部落，包括我的这个经常上的微博啊，我都是 Zeller，这个 Zeller 是我的这个网名
网名，
对，
啊。
然后呢，最后我呢是一开始呢是玩个股，后来发现呢我发现一条什么呢？就是说你把个股啊再统计统计，你就可以得到这个大盘的 可以说是预测吧。
哦，
我每天就预
哦，
测明天大盘的涨跌，
嗯，
就开发一套就预测明天大盘涨跌，比较好，这个效果比较好，所以说我呢就在建了一个公众号，叫博弈网
博弈
，b
网啊。
o y e w a n g .com，哎，博弈网。那我后来就到18年的时候，还都是在里面发这个明天的涨跌。啊，明天的涨跌啊，在播，现在停了，现在停了，就是搞这个搞数量化相关的一些事情。那时候还说一下好玩的那什么证券啊，我忘了什么证券，它有一个猜涨跌，就说是你猜明天涨和明天跌啊，然后之后呢大家都来赌是吧？它呢是为了这个效率更高呢。他中午以前，你看上午的盘，你看下午3点15点收盘的时候，涨还跌，然后就下赌注，那还有赔率在里面啊。我靠，这个也能赚钱，也能收获，哎呀，那确实好啊。那时候就猜涨跌，那应用到什么概率啊，对吧？包括我的系统啊，还有什么凯利公式啊，等等等等，那我用了最后是一个中国人编的类似凯利公式的一个关于赔率啊，一个公式，哎，我还利用这个还能赚钱，
哦，这确实，只要大概率是正对的就行，只要就是对的比错的多就可以，
这也不一定，因为什么呢？那有赔率你就更复杂了，是吧？比方说，
对对对，
有九个人去判断涨，有一个人去判，就说有90%和10%，那这时候呢，确实涨的概率在大，那你下多少注
对对对哈，对，
对，那
就更复杂。
有数学方法的，
你
所以
现
说
在
这个
还
里
是
面，
有这
股
个
市
是
里
吧？
面很深，哎，确实很深，很深。现在我。现在我又重新开始看看这个量化方面的东西了，但是呢，在那个时候呢，就那段时间呢，就是说，开发这系统以后呢，一直也断断续续的在干，但是后来因为工作原因啊，工作，这个压力啊，或者工作的这个任务啊，特别的重，哎，特别的重，那完了之后呢，我就量化这块呢，我就属
放
于断
下
断续续了。就
啊，
暂停吧，一直在感兴趣，在研究，但是呢，成果呀和他的这个进步啊，并不大，想想自己还可能还是在机器学习，像这些方面的知识啊掌握啊，并不很深，那、并不很深，比这个玩数学的人还要差一些，这个课还是要补的，还是要补的。
现在他们就是那个，现在中国这边出了一个大模型嘛，比较厉害的大模型就是，同花顺做的。我操，有时候我就想想，你是，
那
啊，
DeepSeek
是同花顺
东
吧？
哥，咱们纠正一下，肯定不是同花顺，是 DeepSeek。你说的是 DeepSeek，
对
那
对，
是
应该是，
那个方舟吧，叫方什么的？
哦，方舟啊，
不是
那我
方舟，
记错
那
了，
我也马上说不出来。那是一个最大的私募啊，最大的私募，
私募
搞
资
搞
金
啊搞，对，私
啊，
募基金，
不是这个同花顺是
不是，那你说
吧？
肯定是 DeepSeek，咱们一上完就知道，
对
现
对
在
对，
这脑袋瓜有点老了，有点
对
障碍。
对对，
啊，
好，那
马上想不
我
起来
也是瞄了一眼，我就觉得哦，看来他这个大模型也是厉害啊，哦，他肯定也是做量化的。
对，他搞量化的，完了之后呢，现在就是说，在人工智能 AI 这条赛道上杀出一条血路，据说现在已经世界领先了啊，也是这么回
对，
事。
是比较领先了。我还试了一下，它补代码还真的是补得不错。但是除了补代码，我也没用过它其他的，因为我觉得其他的像写文字这种哈，很难说它好或者不好。比如说，你说你以今天的天气很冷，写一篇文章，其实这个很主观嘛，判断是不是？我只是就是说我能够知道，哎，你写代码写的怎么样？我觉得他写的还是不错，算是比较顶尖的了吧。
所以我想说呢，就是说搞量化的时候呢， 包括 Realme，咱们说说一星半，一星半我吃了很多啊，就是说今天就是说因为不是强相关，我就略过去了。那么这个东西呢，哎，对人生它或者说人的这个思维，哎，它是有进展的。确实你知道了一些很多像机器学习啊，像相关性啊，像很多很多，比如凯迪公司啊，像这个还有好多统计的。还有好多，比方说线性代数啊，像这个东西都是，可以认为他们都是人生的一些，很基础的一些公式，那然后再考虑考虑，啊。但是这个事后来是确实是对于我来说就是搁下了，可能也有小10年吧，就是说很间断的。那么，2011年的时候开发的系统，完了之后呢，2018年之后呢，又上了一些什么像微博呀、像公众号啊。那一开始是在微博上去宣传和这个去搞，后来2018年左右呢是公众号啊，然后之后呢就 这又过了，这个也我说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也很有意思。就是把我2011年开发的系统，到2012年、2018年，今年到2024年，哎，每隔12年或者6年，我那个系统就表现得奇好。
这
这个轮回呀、啊，或者说这个你属相啊，今天
对，
属的是
对对，
龙年，那它就是好。那这个很奇怪，这跟这个我觉得。就我在那个易经圈啊，或者说那个几个大师啊，跟你讲，他说肯，他就回答就是肯定的，就是这肯定
不是那个，那上面不是讲大运嘛，
的。
是吧？大运，十年一个大运，
那我
这个
这
样子。
就12年，就十二年，
啊，
那
对对对，
十二年一个轮回嘛，就说一个轮
啊，
回
对，
嘛，
是这个，反正现在就是说，我并不是，怎么说呀？我把它看成是，我把算命看成是一个那个什么，一个倾向于看成一个大模型，然后呢，它仍然是在算概率。也许你那样输进你的八字去，就是参数越多，哎，也许会更准。只是呢，也许。只是现在我没有办法解释，但是我也听说过很多人，他就是算得很准。这个，但是人家也不会收徒弟啊，收徒弟的话，我倒是很想去学学。
但是我可以说一点这个我的想法啊，但是我没法具体说了。然后之后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说刚才你说的，那就是很多就是量化交易里面叫因子，以前呢咱们叫因素、要素、factor，就那些东西啊，就特征啊。那确实是什么呢？你如果特征多啊，或者说你特征这个什么呢？你到了一定量以后啊，你就是增加了维度。那么你从高维看低维，那不是太简单了嘛，对吧？你在天上飞，底下的蚂蚁在爬，二维的东西在爬，那你一巴掌拍下去，那不就属于降维打击嘛？咱们说降维打击嘛，哎，所以说这个是有道理的，是有道理的，
反正我也是觉得。这个包括算命也是，它出入很多嘛。因为你看看，我也是非常粗浅的啊，就是比如说四柱八字后面不是又结合什么神煞，又结合了很多的参数进去，包括紫微斗数啊，什么七政四余啊什么的。但是我都整不大明白。虽然我在那看囫囵吞枣的这样看看，但是我感觉到它里面的影响因素是越来越多，就跟大模型一样，我们拼参数，你说最后是什么样子？哎。你就觉得现在没人做出来吧？
那
但是我也相信是这样，
咱们再搞搞呗，再以后再深入研究，或者说
可以，
咱们某些程度上的合作，哎，都是可以的啊。
其实我，
我那个东西今年表现很好，今年如果多空多做的话，能够正指数啊，正将近70%多。
哦，那挺
这
厉
指
害
数
的，
啊，我不是说个股啊，就是指数。当然，你买那个股指期货，你随便放点杠杆，那不是更高了吗？我如果仅做多的话，也能到35%、35%左右。就是说，今年它是指数才涨了10%、百分之十，不到15%吧。就是说我能占35%以上啊，
那挺厉害，那挺厉害。
确实有它的这个什么呢？就有它的这个确实。 确实量化有比平值的就嫩干辈儿要强许多的，要强许多
是
的。
是，那肯定是
嗯
的。那要不是这么多人去研究量化嘛，
嗯嗯，
现在有好多人都
你
做量
看
化
那
做研究。
个前三个季度，如果说你把我这个系统的结果和上证指数进行相关性分析，RC 能达到40%，也就是 RC 就是说那个 RC 这个系数啊，就相关性能达到0.4。那你都说你刚才说很多因子，那他们现在玩因子的人，那5%以上就是优秀因子或者说有效因子吧，5%，
对对
我能
对，
达到40%，那这数量级不一样啊，数
对
量
对对，
这不一样
是，
不一样啊，所
对，
以我最近还是再去做一些研究，哎，但是自己干不动，所以说如果有可能的话，哎，那
可以
个
可
东
以
哥，
可以，
咱们
哦。
可以某种程度上的去合作一下都可以的，
哎，
像
可以，可
你
以，可
是
以，
玩程序的啊。
对，对，对，我写写代码还行，不能说特别好啊，反正还行。对，而且我对这个确实也越来越觉得哈，就是也不能说玄学，其实很多的时候大模型就是个玄学。大模型有一个叫调参的，其实调出什么样子来，要跑出结果来，我才知道，它没有一个，就是很神奇的，它调参嘛。因为我接触过，一些在大模型这里做这个的事情的人，然后他就说嘛，哎呀，他也不知道，也是等跑出来之后，然后就是根据结果再推测一下，哎，我当时可能会是哪个是管用的，就是，
从他们的行话里面，你就可以理解到这个东西。那么是所谓的超参数，是吧？超参数就一
对
开
对
始就
对，
定了。那么他们把这个叫什么，知道吧？叫炼丹啊，
哎，对，炼丹魔法师，炼丹，
就炼丹。
对，
哎，那你从这些词汇，你们就想象出来，他们去做这些事情的，就那心
对，
态哈、啊，和这个，
也是随便放放几个东西，然后看看什么样，能炼出什么东西出来。
没错，没错，
对对，我看过他们，就是我就觉得啊，这哥们也是，还他也是博士嘛，他是博士，他是清华的博士，然后。跟我算是什么呀？我们踢球的，我们踢球，因为我以前读书的时候，我经常去清华那边去，踢足球嘛，我喜欢踢足球，然后后来算是很好的球友，然后他现在就做这个东西，但是我说他有没有，就是说你知道你调这个参数调下去是什么样的？他说只能大概去猜，但是至于什么样也不行。然后他现在也在做这个，也很奇怪哈。可能人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啊，就有点相信玄学，因为他这个东西就很玄学嘛。所以呢，他跟做 app 算命的 app 上，哎，他也做这个类似的，就是把这个引入命理啊，这个东西。哎，我忘了他那个叫什么模拟蒙特罗，哎，我忘了蒙卡罗模啊
蒙特
蒙特
卡
卡
罗，
罗，对对对，就用那个东西啊。然后我还帮他写了一个蒙特卡罗这个。去模拟这个到底正确不正确？他也找了人说，他说可能正确性还可以，但是你
蒙
说，
特卡罗其实是不好深说啊，咱们就简单用一句话，就杀大碗再扑鱼，
哎，
杀一个大碗，
对对对，蒙特卡罗就是猛出数据嘛，
对对对，
对，然后我给他写了这个，然后后来的话，他好像。因为我不，并不是他不相信我，或者他特别相信我，因为他也不知道，就是具体结果怎么样子，他也好像是也不是很清楚。然后我想想，哎，这个东西确实很有趣。你的，就像你说，你已经很多年没有做了，这个无关紧要的。你只要心里在想着他，某一天他仍然会不停的给你有灵感出来，就是。
是这样的，是这样。人
你
生
不
的
用
机
天
遇，
天做。你
人
不
生
用
的
天
机
天
遇
做，
其实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
对对对，你不用天天做，天天做反而有时候会不好，还不如哎，某一天你只要心里一直想着量化交易啊，想着这些东西的话，在某一天就会有灵感出来。我一直是这样认
对，
为，所以，
而且就是说要保持学习，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哎，你就说，比方说像，有很多的。 我看一些公众号啊，其实我并不是说公众号来了，或者说研报啊来了之后就去深研究，而是他们确实很多思维方式啊、灵感啊等等的这些东西都会给你呈现很多很多的那个不同的维度对一个事情的看法和思考，哎。
对对对，是这样。我觉得你这个生活态度很好，我应该多向你学习一些。因为我觉得你心态非常非常好，就是很乐观嘛。你整体上还是很乐观的一个人，就是这种。
哎呀，你都不知道，我严重抑郁过，
严重抑郁过。好，可 以
真的
稍
真
微
的，
给我们讲一讲是你抑郁的时候。
是这样，就是说，主要是工作压力，主要是工作压力，工作压力以后呢，我就抑郁过一段很长一段时间，抑郁以后呢，他也不是睡不着觉，我还是倒头，甚至是倒头就睡，睡完了之后早上凌晨。3、4点钟醒了，醒了之后就再也睡不着了。他不是失眠，他是早醒来的什么的，反正就是。我还去这个医院去查，做那个就跟这做那个什么IQ 啊，就是智商检测一样，你回
对
答
对
问题
对，
啊
这
等等，
回答问题都是这
回
个
答
样
问
子。
题。当然他跟我说的是严重抑郁，而且呢说我是没有暴力倾向，那么所以说。又不是作假，他评价里面就说你确实就是他妈严重抑郁了啊，严重抑郁了。哎呀，那我怎么办啊？我就没办法，我就说，小时候玩的那个电子啊，是吧？这时候人到中年了，是吧？该玩玩这个手把件啊，去干点木匠活啊。我就自己在这个。自己家里你找块小地儿，然后之后呢，每天去打磨一些，搞点各种的红木啊、木头啊，去雕一雕啊。那我雕可能跟别人不一样啊。我买了很多台这个 CNC 就雕刻机，
有那
然后
个
把
数
屋
控
里
的
弄
是
得
吧？
噪音啊，完了之后还有，咱们现在没视频，你视频你可以看看我这屋子，你看还有这个。那木屑的收集，好几台电脑，那个什么激光雕刻机啊，CNC 啊，3D 打印机啊，这个发烧音响啊，反正这么搞了一大堆。那我就做那个木匠活，木匠活以后呢，后来我就搞了个发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帮人家这个促进睡眠，也就是说改善他的这个一开始这个改善失眠。和调节人的这个生物节律啊，生物节律说是这么好说啊，这是为了报专利这么写的，其实也很简单，我一说你就知道什么东西。我今天也差不多了，我因为这个专利已经是专利属于公开的啊，就公开化保护，所以说我可以说啊，没有关系，就等于说什么呢？我的专利名称就你可以听出来，就是说。能够释放舒缓不那个，能够伴就是说等于伴随舒缓声音的药粉释放装置，哎，这还是个医疗专利啊，就是等于说像受古代那个香铃儿，就是古代那个药铃儿的启发，我做个手把件儿，手把件儿里面呢放一点药粒儿，可以是中医的香料啊什么的，你都可以往里放。通过晃动啊、摇动啊、旋转啊，能产生一个像这个白噪声或者粉红噪声，那么就等于说，相当于你看一边蚊子香，你还能那个这个
活动活动，
听到像那个风吹树叶啊、大海啊、波浪啊，以及很自然的那种很那个就门口这个雨打地等等，就下雨的时候那种声音。啊，白噪声，哎，我通过这个就是等于说是搞了一个小发明，现在实用机器拿下来了，发明还在审核之中，哎，在审核中，我觉得我应该能拿下啊，应该能拿下啊，
可以可以。
这也是我一个情怀啊，除了家族啊家庭呢，我是03年我就报了专利，那时候做英占比的时候我就报了个实用新型，就是说还没有发明，哎，我想问这次报个发明专利。然后，看看，然后之后呢，我又 我又做了很多这个基础性的工作，就说对于知识产权保护啊，我又去报了这个等于图案方面的著作权，还呢这个报了5、6个商标，那个商标很漂亮啊，叫香菱儿，哎，又有香又有铃声，
铃声啊，香
香
菱。
菱儿，这个就是准备了，可能你从我这个香菱儿的那个叫什么？就是报的范围啊和大类，你就可以看出来，我还是蛮有野心的啊。就是说，你比方说像医疗上面，像这个香薰方面，甚至到了这个香料，还有什么养老院、这个美容院，这个甚至这个连锁店，这一系列，然后之后呢，如果可能呢，我想把它这个
搞出来，
退休以后。退休以后进行创业，我这辈子没有创过业，不是没有创过业啊，就是说没有全职创业。我上面谈到的都是我的业
业
余爱
余的
好和业余做的一些工作啊。我今天咱们没谈这个本职工作，做一些这种方面的事情啊，叫全职叫我这辈子还没有全职创过业。我想退休以后就创业，创业完了之后呢，就是退休以后啊，主要是两大块了，就是说一个是量化，还可以继续研究，然后之后我这个项目到时候呢可以去，去个
做
知识产
做
权保
哦，
护，完了之后找投资，然后之后看看能不能能杀出一条小血路吧，
可以可以，这其实是可以把它搞成那种叫现在比较流行的叫大健康，你应
对，
该肯定
这是
听说
风
过，
口，确实我也
对，
看到了，这就是大风口，一个
大
风口。
健康现在都是在做，尤其是中国这种压力也比较大，然后老龄化也比较那个什么哈，大健康这个，对，就是看怎么讲故事嘛，我相信可以搞。
行，那个什么，董哥就也赞成我这个这包括
对
这个发明这方面的一个设想吧，一个设想。
对，对，是大健康嘛，可以可以。哎呀，对，哎，就是后面我看也差不多结束了，时间也两个小时了嘛
对，时间很长了，
哈，2个小时的话也还想跟你聊天，非常开心。以前我就是临结束的时候，我就让就是嘉宾呢推荐一个东西，不知道什么东西都可以，
那这
书
样
啊或
吧，
者什么
因为
啊，
我年龄还是比较老了，这个说起来了之后，比咱们年轻人呢更容易去回想啊，去看看以前咱们这些事，就是说做的一些事情。那么今天访谈呢，真的很高兴，聊得很开心。然后呢，这个也想啊，就是说，不是总结啊，也就是说是能够说出咱们就是说和这个互联或和这个计算机，它的发展，那么都是亲身经历过一些感想吧，一些感想吧。想想啊。我想的话是，第一呢是什么呢？是要用重器，重型武器来干事情。
对，
其
重
实
型
呢，
武
就是说用先进的技术和工具来干一件微小的事情，这个才
器，对，
能
杀
够，
鸡用牛刀，
对，就必须的杀鸡。我就想到先把牛刀准备好，然后之后再做，这是我的工作的一个，一个小总结吧，就是说。确实是要用重器，也就是咱们说的降维打击也好，这个但谈不上啊，就是说咱们人嘛，他不可能是比别人要高多少啊，就是高一小几层纸啊，几个几哎就就就几个微米就可以了。但是呢，你确实是需要用重器，也就先进的技术和工具，然后去做一些小事情，这个是确实是一个小总结。还有呢，这个。人生的机会很多，那个时机啊，时机太重要了。你看看刚才咱们谈的这个，谈不上创业吧，就是我几个业余的东西，就倒在普林了，普林打印机了，倒在这个就突发的
事情上，对，
突
谷
发
歌
的事情
跑
上
了，
了对吧？那个咱们还没说了，就是说我为什么就。 有条件的为什么不玩比特币了，是吧？这个，
对对
对
对对，
对，那这个是都是时机。那么对于每个人来说，其实都很公平的，是吧？都很公平的啊，为什么没想到呢？但是我不必对我的研究到什么程度啊？它有多少分支？就叫不是分支吧，叫分叉啊，分叉啊。那后来我选择别的币啊，或者是干嘛干嘛的，但是最后也没玩成。如果说那时候你买，不是买，我那时候我玩比特币，或者那时候比特币才一百多块钱，一百
哦，
多人民币。
我买了3个1000块的，然后我在一个7000块的时候卖掉了，所以我买了个笔记本电脑。每次我看到这个笔记本电脑，我就想起来这是3个比特币买
然后这个想说那个性格啊，决定命运。也许你出生啊或者别的这个有差别，但是一定要保持好的心态和性格啊，这个才能就是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然后就不断的，就是说没爆仓，没被打趴下，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还有就是刚才咱们有说了啊，就是说刚才比特币也说。这个东西，你看比特币啊、股票啊什么的，就是咱们真的年轻人，或者说咱们任何时期的这个年龄段的人，就不要轻视和拒绝一些事情，
对
都是
对
有
对。
机会的，不要去很轻视啊，或者不值得一提啊什么什么的，这个一定要保持这个对很多事情的一个不是热爱的话，你得去了解啊，是吧？
对对对
去什么啊？就。反正差不多啊，
对，哈哈，可
就
以可以，
这么多的感想，就谈谈感想吧。
好嘞，
好，
非常跟你聊天真的是受益良多呀，
谈不上，就是这个，确实老了，喜欢怀旧了，所以说，知道咱们这个东哥还有这个节目，我是很早就听你的这个东西了，但
电
是
台，
后来中断过一回，就说你。讲软件什么的嘛，我都听了。但是后来讲历史的时候啊，我就中断了。然后之后呢，你再讲别的时候呢，我又接着听了。是这样的，按说是老朋友了，
可
老
以可
朋友
以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支持，好嘞，要不你时间也不早了，要不你先就咱们今天先聊到这里，反正随时在网上可以联系嘛，现在联系方式也简单。
好的，
好嘞，好，再见啊，再
再
见，刘
见，
哥，
再见，
好，再见。